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7744, 85461350,85457744, 全程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里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这个时候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到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0到1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0到0下1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4级，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4号我市是多云的天气，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是1到15度。5号是多云，西北风3到4级转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0到15度。昨天呢，为期40天的2026年的春运拉开了帷幕。这个春运的前三天啊，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天气都是晴朗的，但是2月5号前后，随着新一股冷空气上线，中东部的大部将会迎来大风、降温以及雨雪的天气。具体到我市的话呢，本周我市的天气是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的，前期的话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刚才呢，在天气预报当中也和大家提到了，基本上这几天啊，4号左右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15度左右。但是从5号开始，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就有所降低了。8号早晨的最低气温在0下7度左右，冷空气影响期间将会出现陆上5到7级，近海海面7到9级的偏北大风。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还是要格外的注意出行安全。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2026年的春运呢，2月2号也就是昨天已经正式的开始了，到3月13号结束。预计在春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将会创新高，公路的客货运输的需求旺盛，道路交通流量也会大幅的上升，交通安全风险加大。近日呢，公安部的交管局结合往年春运期间道路交通事故的特点，对2026年春运的交通安全形势进行研判，并且发出了交通安全提示。根据研判啊，今年在春运，全国道路交通安全主要面临以下的突出风险。首先呢，就是自驾出行集中，小客车违法肇事一发多发。目前我国的小客车的保有量达到3.21亿辆，拥有汽车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呢，在春节假期高速公路是免费通行的，预计春运期间自驾出行占比将会达到80%左右。 近三年的春运期间，小客车肇事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比超过一半，导致的较大事故起诉占比超过七成，违法肇事占比也很高。第二呢，就是节中节后的客运需求大，道路客运安全风险比较高。在春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将会总体上呈现节前相对分散、假期旅游旺盛、节后高度集中的特征。而史上最长的春节假期连休九天，先回家再出游的趋势就非常的明显了，道路客运需求增大，特别是高峰时段，部分重点地区和热点的线路运力呢可能会比较紧张，而超员载客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的问题风险也会上升。第三呢，就是农村返乡的人员和车辆增多，容易发生车辆的碰撞和翻坠的事故。因为在春节前后，农村返乡人员和车辆比较集中，走亲访友、红白喜事、赶集庙会的活动也会比较多。而在元宵节之后，春耕又是备耕比较繁忙，集体出行也会增多，农村的两违等违法问题多发，再加上农村道路条件比较差，车辆的碰撞和翻坠容易导致群死群伤的事故。第四呢，就是假期的聚餐和聚会多，酒驾醉驾的风险加大。节日期间，亲朋好友聚餐饮酒多，酒驾醉驾肇事的风险高。近三年的春节期间，酒驾醉驾的肇事死亡人数占比明显的高于平日。第五呢，就是节前节后货运繁忙，阶段性的安全风险突出。春节假期前呢，像能源物资和民生物资的运输需求比较旺盛，货车呢都属于多拉快跑，而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等违法肇事的风险就比较高。元宵节后企业恢复了生产，公路货运重新进入到活跃期，货运的安全风险也会再次上升。第六，就是天气冷暖起伏比较大，给交通出行带来不利的影响。根据气象部门预测说，春运期间冷暖起伏比较大，节前呢将会有两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华东、华中以及西南部分地区。春节假日前期，北方地区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强降温、强降雪，华东北部、华中北部和西南地区的东部都可能出现阶段性的雨雪冰冻天气，容易引发车辆的侧滑翻坠以及多车相撞的事故。所以说，公安部交管局就提示说，如果是自驾出行，大家要提前的了解交通状况、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不要超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驾车的时候要集中精力，不要分心驾驶，特别是辅助驾驶功能激活的状态下，全程不能够脱手脱眼，要确保车辆随时可控。亲朋好友聚餐聚会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在高速公路行车的话，要时刻保持安全的车距，行经拥堵缓行路段要有序的跟进，严禁随意的变道、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说车辆故障，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临近高速公路的出口，要注意观察提前的变道，一旦错过了出口，要从前方的出口驶出，切勿呢在出口处紧急的变道、刹车或者停车倒车。如果说是在农村公路行车的话，遇到急弯的陡坡、长下坡、狭窄的路段、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谨慎通过，严防车辆碰撞和翻坠的事故。途经穿村过镇的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的车辆和行人，按照规定来让行。遇到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要尽量的减少驾车出行，确需驾车出行的，在出行之前要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驾驶的时候要降低车速，控制距离，减少变道，不急打方向，不急踩刹车，防止车辆失控侧滑、侧翻或者说追尾。最后呢，就是如果大家乘坐客车出行，务必要在正规的客运场站来购票上车，自觉地抵制站外揽客拼团的黑车和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的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的时候要全程系好安全带。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政风热线，如果说要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记得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锁定连云港综合广播 FM 102.1，那您就可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节目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昨天是春运首日，我市的连云港站的客流发送达到 1.6 万人左右，到达达到 1.4 万人。在春运期间，连云港站预计发送旅客会达到93万人次，同比增加 4%。其中节前15天发送旅客约30万人次，节后的25天发送旅客约63万人次，到达客流规模和发送量基本上持平。而作为长三角铁路网的重要的节点，连云港站也会积极地融入到区域春运整体的安排，全力服务旅客出行。现在呢，为了应对客流增长，在春运期间，连云港站计划增开53趟旅客列车，其中包括多趟夜间开行的红眼高铁，主要覆盖南京、徐州、上海、青岛等热门方向，有效地补充运能，满足节前节后高峰出行的需求。在今年的春节假期，也就是2月15号的零点到2月23号的24点，全国的高速公路呢将会免收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的通行费。同时，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市公路部门也是发布了连云港公路2026年春运出行服务指南。根据往年春运流量走势以及当前道路通行状况分析，预计2026年春运开始之后的一周左右将会出现车流的高峰，除夕到正月初四是流量的低谷，但是正月初五初六开始车流量就会波动上升，一直到春运结束。预测就显示说啊，在春运期间，我市的国省干线的公路日均断面流量大概是11000辆，其中客车的占比大概在 67%， 货车的占比大概在 33%。 因为很多的这个市民会选择高铁以及高速返乡，而且在春运期间货车停运的会比较多，所以说预计国省干线公路日均的车流量和平日相比反而是有所下降的，所以说整体的通行压力并不大。虽然说整体路况良好啊，但是部分路段还是可能会出现短时拥堵的情况，包括像204国道苏鲁省界附近赣榆城区段以及灌河大桥段，这些的话大家都可以绕行 G15 沈海高速，还有就是228国道青口河特大桥段、青口盐场到林洪河大桥段，这部分车辆的话呢可以绕行204国道以及 G15 沈海高速。另外呢，就是228 国道的星光路段，这部分车辆可以绕行 G30 连霍高速，还有呢就是233国道沙河集镇段，这部分车辆可以绕行 G25 长深高速，还有呢就是233国道颐和漫水桥周边路段，大家呢可以绕行204国道或者 G25 长深高速。另外呢就是省道232线的鲁河集镇段以及 G15 石海高速灌云东出入口的周边路段，这部分车辆可以直接绕行204国道或者 G15 沈海高速。在春运期间啊，出行的时候其实大家还需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目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一共有三处施工的路段，分别是28国道的徐围段、267省道的赣榆金山段和204国道的赣榆城区段。市公路部门也提醒过往车辆的驾驶人要注意现场的交通标志，提前规划绕行路线，确保行车安全。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大家可以随时参与。说到春运啊，现在为了提升春运的便民利民的服务能力，从1月28号开始，中铁快运就宣布要扩大高铁宠物托运服务的试点范围。目前江苏省内一共有7个车站可以提供高铁宠物托运的服务，其中就包括我们连云港站。除了连云港站之外呢，还有像南京南站、徐州东站、常州站、泰州站、盐城段和扬州站啊。在这儿也特别的提醒到大家，就这次扩大试点呢，其实也是铁路部门在2025年的4月份、6月份和10月份三次试点之后，在春运期间推出的重要的便民举措。这样的话呢，全国可以办理这个业务的高铁站的总数就达到了110个，可以提供这项服务的高铁列车由54趟增加到170趟，进一步的满足了旅客在春运期间携带宠物出行的实际的需求。大家应该如何来进行办理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怎么预约啊。首先大家要知道，就这个服务它针对的是购票旅客和非购票旅客，两个是实行差异化安排。如果说你已经购买了标有宠字标志的车票的旅客，就宠物的宠啊，你买的这个车票上就是本身在购买的时候它后面有个圈圈写的宠字，只要是你购买了标有这个宠字标志的车票的旅客，可以直接在铁路的12306客户端的宠物托运这个功能当中查询舱位，并且完成线上的预约。每天的12点钟之前，你最早就可以预约第二天的舱位。如果说是12点以后，那你最早可以预约的是第三天的舱位。而且每位旅客最多可以托运2只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宠物啊，这是买了票之后你打算跟你的宠物同时来乘车的这部分旅客。还有一些旅客 他不是购票的旅客，单独的就是宠物啊来坐这个高铁，那这种情况下可以线下来办理高铁的宠物托运。这个是需要在托运日之前的两天到五天，通过中铁快运的微信小程序来提供像宠物的相关的信息照片进行预约下单，最多可以托运一只宠物。就是买票的跟不买票的这两拨人，他实行的是差异化的安排啊。买票的你可以直接在12306的客户端网上来进行申请，没有买票的你是需要线下来办理高铁宠物的托运的。当然了，在托运日之前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啊来提供相应的一些宠物的资料。那如果说你预约成功了之后该如何来进行办理呢？首先，托运人要在列车开车之前至少两个小时带着宠物以及本人的身份证件和在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到高铁站的中铁快运营业部来办理托运的手续。在整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啊，宠物它会被安置在高铁专用的宠物的运输箱内，全程会存放在高铁的快运柜当中。当然了，工作人员也会通过监测系统远程的实时的观察宠物的状态，并且根据实际的需求进行开柜的巡视。当然了，也会适当的添加饮用水，但是不会给吃的啊，就不予喂食。在此期间，这个托运人也是不可以来探视这个宠物的。如果说这个宠物抵达了目的地的车站之后，中铁快运会在一个小时以内通过短信或者电话的形式通知到托运人来领取宠物，这样就可以确保交接能够高效并且及时。目前呢，宠物托运的费用它是按照运输的里程实行的是阶次计价。具体来说的话，如果说运距在1000公里或者1000公里以内的话，每只是558块钱；如果说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1500公里以内，每只是658块钱；如果说距离在1500公里以上2000公里以内，每只是958块钱；而运输的距离在2000公里以上的话，每只是1258块钱。当然了，所有的托运订单均赠送保额2000块钱的基础保险。如果说在试点期间非购票旅客是按照刚才我提到的558、658还有958和1258这个标准的价格来执行的。当然了，如果说是你跟你的宠物啊是属于同车次同区间的购票旅客，它是可以享受特定的优惠的，也就是说可以按照标准价格的7折来进行计费。
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来进行参与。来告诉大家这样一个好消息啊，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制发了关于起征点标准等增值税征管事项的公告，就起征点的标准判定、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等增值税征管事项做了进一步的明确，细化了操作要求，推动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来落实落地。我们先来看看啊，有哪些变化。首先就是按次纳税的起征点提高了，简单一点来说啊，就是增值税征税的这个门槛，如果说你销售额没有达到这个数，就不需要来交增值税，只有超过了才需要来交。那什么叫做按期纳税和按次纳税呢？所谓的按期纳税，主要呢就是指的按照增值税的计税期间，10天、15天、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来纳税。当然具体的计税期间，这个是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来核定的。而对一些不经常发生应税交易的这部分纳税人，他就可以按次来纳税，也就是说完成一次应税交易，进行一次纳税申报就可以了。再来说说最关键的啊，过去的时候按次纳税的起征点是每回500块钱，现在提高了，翻了一倍，现在提到了1000块钱。另外自然人，也就我们一般人吧啊，如果说遇到6种特定的情形，他是不需要按次来进行计费了。比方说个人出租房子，哎，这个很常见啊，或者说销售报废产品走反向开票等等，就不用再按次来计算，直接按照按月纳税来计算，享受10万元的月起征点。只要这个月这些业务的总销售额没有超过10万元，就不需要交增值税。第二个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小规模纳税人的免税更加的灵活了。所谓的小规模纳税人啊，就比方说很多的小商店啊、小公司，它的销售额呢还没有到起征点，本来呢就能够免税，而现在多了一个灵活的选择。如果说客户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某一笔交易放弃免税来开专票，其他你只要符合条件的交易还可以继续来免税。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有一家小超市，这个月的销售额呢是8万块钱，还没有到起征点，但是其中有一个大客户，因为快过春节了嘛，可能有大宗商品的采购，他买的这个大宗商品呢要开一个专票来报销，这种情况下超市可以只针对这笔生意来放弃免税来开专票，剩下的销售额依然能够享受免税的优惠，就不会因为这一笔业务啊就要放弃掉全部的优惠。简单来讲，就这次新政给个人和小规模的纳税人既减负又松绑，纳税的门槛提高了，选择更加的灵活，这样对大家而言是既省钱 又方便。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也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节目。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进行反馈。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为了满足市民多样化的就医需求，从2025年的9月份开始，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就开设了皮肤科和眼科夜间门诊的服务。那其实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创新的举措，也是从服务市民的健康需求来出发，也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能的有益的尝试。现在呢，医院先期在东院区来增设了皮肤科和眼科的夜间门诊的服务。就诊的时间呢是工作日，也就周一到周五的晚上的5:30到8:30。就诊的地点呢在东院区门诊3楼的皮肤科和眼科的诊区。首先呢，我们建议大家要提前的规划好就诊的时间，使用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挂号。另外呢，也可以在1楼的急诊收费窗口或者自助机来挂号缴费。当然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33-8295-3120实名制提前来进行预约。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现在收听到的是正方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关注一下关于市区当中不少路段当中的可变车道究竟该如何来通行。如果说大家经常开车上路的话呢，最近不难发现啊，在有一些比较繁忙的这个路段的交叉路口，有一条车道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大家都知道，这个一般快到十字路口的时候，这个车道呢，它都是白色的实线。但是这个车道，它除了有白色实线之外，它的标线还有点跟锯齿一样的啊。而且如果说大家看这个空标的话呢，也会发现正常的这个车道的空标呢，它都是固定的，但是这个路段所对应的空标它变成了 LED 显示屏，也就是说它有的时候会显示直行，有的时候可能会显示左转或者说右转，这就是可变车道啊。实行了可变车道之后呢，其实有些市民呢也会遇到自己的一些困惑。比方说有一些驾驶人，他会按照老习惯，就过去呢这条车道它是一条左转车道。比方说大家熟知的市区当中的豫州路和朝阳路这个交叉路口，由东往西方向，它的最左边的第二条车道呢，过去的时候呢是一条固定的左转车道，但是它现在就变成了可变车道。哎，很多的这个驾驶员呢，有的时候啊，这条车道呢它显示的 LED 屏显示的是直行，但是很多的驾驶员进了这个车道之后，固有的思想觉得它就是左转的，就停在那儿不动了，结果导致后面很多准备直行的这个车辆进了这个车道之后变不了了，没办法直行，也只能在这等着，反而导致这个效率呢是有所降低的。还有一些市民呢，就是他可能在进入这条车道之前不清楚这条车道到底是该怎么走，或者说到底是直行还是转弯车道啊，进去了之后呢也会有点一知半解，有点茫然。那我们就在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当中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可变车道。咱们先来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可变车道，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啊。其实可变车道长什么样子，刚才呢我们已经简单的跟大家来说过了。首先就是这个可变车道的标线它是比较特殊的，它呈现的叫做锯齿状，而在车道线内侧画有一些短的斜线，车道的分道线呢是白色的实线。另外大家也可以观察，你在可变车道内是看不到地面的导向箭头的，也就是说你看不到这条车道对应的是一个直行的箭头、左转的箭头还是右转的箭头，它是没有的，它是空的啊。有一些呢会写字，写个可变车道几个字啊，因为它的车道的属性会根据指示牌的变化而改变。所以说大家在进入到可变车道之前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观察 LED 的那个空标啊。其实可变车道的作用最关键的，它就是要缓解一下在高峰期间车多缓行的这样的现象，它可以根据交通流量的不同情况，然后通过 LED 的可变分道标志牌的指示方向的变化来控制车道行驶的方向，来调整车道数，提高车道的使用效率。打个比方来说啊，我们就以刚才提到的朝阳路和豫州路交叉路口这条由东向西的可变车道而言，平时在平峰的时候，这条车道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它是直行的，也就是说更多的它是让直行的车辆哎快一点走啊，离开这个路口，然后它只留了一条左转车道。但是有的时候遇到高峰期，左转的车辆比较多，出现了排队或者说拥堵的情况，这个时候可变车道它就可以通过 LED 这种显示屏的变化，把这个可变车道直接化为左转车道。这种情况下，这个路口它就变成了两条直行，两条左转，能够大大的缓解左转的交通流量的压力。再来说一说最关键的啊，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我到底该怎么走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你驾车通过这样的一些可变车道的时候，你要提前的看一下，就是因为你在进入到车道之前，你首先看到的就是空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上方的 LED 的可变分道标志牌。你首先要看一下这个 LED 的显示屏，它显示的是什么箭头。如果说它显示的是直行箭头，这就说明这个可变车道现在它是一条直行车道。如果说它显示的是一个左转箭头，这就说明这个可变车道现在是一个左转车道。进入到可变车道之后，大家也可以通过路口的信号指示灯旁边的 LED 屏再次的来确认车道的行驶方向。还有一点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到大家啊，就是这个锯齿的这个可变车道要明白，它不是一个虚实车道。也就是说你进入到了可变车道之后，哎，有的朋友发现，哎呀，我原来一直以为这个地方是左转车道，我今天进来了发现不对，它是个直行车道，我得左转啊，那我怎么办？哎，我这个越过了这个锯齿线，我挪到了左边的这个左转车道，可不可以呢？这是不可以的。你在进入到了可变车道之后，驾驶人就不能够再变更车道来行驶了。而且还要提醒到大家，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啊，这个可变车道它是不设置徐化的箭头的，你就要根据这个 LED 的显示屏来进行判断就可以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啊，就是大家在使用或者说进入可变车道之前，要提前的观察一下指示牌的标志，确定行驶方向之后，再进入到可变车道，然后根据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来进行通行。还有一些朋友呢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啊，就是过去的时候我本来是打算在这地方左转的，进了这个可变车道之后，我发现这个可变车道是直行，我该怎么办？既然进去了，那你就接着直行就可以了，还是要根据车道当前的指示方向来进行通行的。然后到了前方，你可以选择掉头啊，或者说选择转弯就可以了。过去的话呢，市区当中的可变车道的数量不是太多啊，比方说最早大家能够认识可变车道的话，基本上是在花果山大道上，花果山大道和九龙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花果山大道往苍梧收费站拐的这个路口上，它的左侧的第二车道是一个可变车道。其实现在呢，很多市区当中啊，这样的可变车道是越来越多了。比方说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豫州路和朝阳路交叉路口的这个车道。另外呢，大家会发现啊，在圣湖路和花果山大道的交叉路口，也就是从花果山大道往这个花果山方向，花果山景区方向来拐的这个路段，它的南北两侧都有一条可变车道。其实这种情况就是为了方便，比方说节假日的时候啊，有一些车辆它是需要到花果山景区去的，到花果山景区的这个需求量比较大，这个时候其中的一条直行车道就会规划为左转或者说一些右转的车道。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啊，就是如果说通过可变车道的话，要见锯齿抬头瞧，看标志选车道，快通过促通畅就可以了。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政风热线，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节目。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呢，热线电话也是全程为您开通的，我们的号码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接下来的1、2、3、4民生关注当中呢，我们来继续关注。这有市民咨询说，家里的孩子啊预约了科目二的考试，但是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够参加了，可不可以在手机上取消预约的问题啊？寒暑假期间呢，都是很多这个高校的大学生啊返乡之后学习培训或者说考驾驶证的一个高峰期啊，能够预约到，我个人觉得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因为现在的预约基本上是要靠排队的，可能要排很长的时间。如果预约到了之后临时有事不能够参加，取消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啊，还是尽量能够参加的话还是参加啊。取消的话该怎么取消呢？就是要提前一天登录交管的12123的 APP， 然后首页，你在首页上半部分的右侧你会看到一个更多，点进去之后有一个叫取消考试预约，按照系统的操作按照系统的提示完成操作就可以了。还是那句话啊，因为寒暑假期间相对来说考驾驶证的这个学员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说本身已经能够约到考试的时间和考场的话，那尽量呢还是能够选择参加，因为如果说你取消的话呢，就需要进入重新排队的这样一个环节，相对来说排队名次就会要比较靠后一点，那接下来你再预约的话难度也会增加不少。
风急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儿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